荔枝 FM 298.97，这里是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，我是影子，你们好吗？有的时候，我总是会在想，或者说，曾经有朋友问过我这样的问题：你是愿意先苦后甜，还是愿意先甜后苦？或者说，有的人总是喜欢把好的东西留到最后吃，而有的人总是觉得我应该先把好的先吃掉。不知道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反正顾漫的选择是先苦后甜吧。这部小说前面有多虐心，后面就有多温馨。所以从他们结婚开始，应该就是温馨的起点了吧。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来自顾漫的《何以笙箫默》。周六的肯德基里拥挤而且热闹，陌生怎么也没有想到以琛居然会带他来到这里。拉了拉以琛的袖子，以琛，你没有走错门吗？
没有。
以前你不是说这是小孩子才喜欢的地方吗？
以前你也喜欢这个地方。
那我去占位子。陌生明智地松开手，找了一个轻松的活干，坐在二楼的窗边咬了两口汉堡，陌生就吃不下了，晃着可乐，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以琛搭话，说着说着不知怎么的就说起了刚刚翻译的东西。
你什么时候对法律感兴趣的？
多懂点法律总是好的吧。
那倒不用，你大可以继续当你的法盲，只要你不离婚，我都可以帮你。
陌生一呆，他这算不算是在开玩笑？小何，哎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惊讶的女生在陌生身后响起。陌生转过头，看到一个30多岁的女子，牵着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向他们走来。
何叔叔，
双胞胎异口同声的响亮的叫，其中一个鬼灵精还说：“
何叔叔，你女朋友好漂亮呀。”
方简，
以琛站起来打招呼。这个看起来很精明能干的女子是区检察院的检察官，以琛手里有一个案子，她是公诉人。方简拍了拍儿子的头：“
不要没大没小的。”
何大律师，未免也太寒酸了吧，枉费你日进斗金，怎么请人在这种外国的路边摊吃东西？
以琛笑笑：“有人喜欢吃。”
这个有人不会是指他吧？陌生在心里嘀咕，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的确喜欢，可是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以后还会喜欢，那就是味觉出问题了。
怎么，何大律师红鸾心动了？
方简是何许人也？检察院出来的，察言观色是职业素养，立刻就从何以琛短短的5个字里听出暧昧来，不着痕迹地打量着陌生。看来这个学生气十足的女子对何以琛来说与众不同啊。
哪里？
以琛草草带过，没接话。
听说方简要升职了，我先恭喜了。
嘿，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儿呢。
方简虽然喜形于色，不过口头还是谦虚的，迟疑了一会儿说，
小何，上次见你就想问你，结果接了个电话转头就给忘了，听说魏大光的案子你接了？
没有的事儿，他只是带着亲属过来询问过。
魏大光原是某地级市副市长，涉嫌贪污挪用资金过亿，最近报纸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，陌生供职于消息灵通的传媒业自然也有所耳闻，只是这些消息总是让他想起一些不快乐的往事，所以很少去关心。方简放心地笑起来，
要是你接这个案子我就要担心了，不过我早就和我们办公室的人说过，这种贪污受贿的案子小何向来不接的。
哎，要是各个律师都像你这样，有些罪犯哪会逍遥法外呀？
方简过奖了，罪犯也有获得辩护的权利，我不接这类案子是因为个人原因。
个人原因？陌生搅拌着冰块的速度明显慢下来，看着以琛淡淡的表情有点失神。方简笑着说，
不管怎样，你不接我就轻松多了，好了，我也要走了，宝贝们和叔叔说再见。
叔叔姐姐再见，
双胞胎整齐划一地说。
什么叔叔姐姐，乱叫。
方简敲敲宝贝儿子的头，一手一个地牵着走了。他们一走，原本有些活跃的气氛立刻冷了下来，陌生的心思还在以琛说的个人原因那儿转，他不得不想到自己身上来。
以琛，
陌生低着头用吸管戳着漂浮在可乐上的冰块，我爸爸的事情你很介意吗？以琛没有声音，陌生有些底气不足地说下去，
其实我爸爸他人很好，而且那些事情这与我无关。
鼓起勇气才说出的话被以琛僵冷地打断，陌生手里的吸管没有戳中冰块，直接戳在了杯子上，杯子翻倒，可乐翻得满桌子都是，沿着桌沿滴到陌生白色的毛衣上。愣了好几秒，陌生才拿起纸巾机械而快速地擦着桌上的可乐，很认真很用力地擦，手指却在微微地颤抖。
何以琛，你说了什么？
以琛闭上眼睛，第二次，第二次自己控制不住自己。定了定神，以琛轻身拿过他手中的纸巾，
我来。
等陌生回神，手中的纸巾已经易主。以琛低着头，专注而仔细地擦着他毛衣身上的污渍，修长的手指坚定而有力，透过发丝的缝隙他可以看到他坚毅的眉。以琛很近很近，可是那么遥远的究竟是什么呢？
下午我不去事务所了，
陌生低低的语调。以琛停下手看着他，漆黑的眼眸里不知道是什么情绪。
我去逛街，要买点东西，反正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。
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要买，漫无目的的在人群拥挤当中走着。陌生情绪有些低落，也许选择逛街是错误的，这么热闹的环境只会让落寞的人 更加落寞而已。这一个月过得像做梦一样，本来快要陌路的两个人突然就有了最亲密的婚姻关系，没有缓冲，跳掉了所有的过程，却跳不掉分离多年造成的生疏和难解的心结。他的父亲，他以前的婚姻，哼，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了他的身上。默声苦笑，逛了几家店，试了两件毛衣，看着穿衣镜里的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合适，大概是相由心生吧。倒是记起要剪头发了，城市里最好找的就是理发店，出了服饰店抬眼就看见艺术理发师，好熟悉的名字，陌生在脑中搜寻一遍，终于想起这是小红强烈推荐过的一个店。小红的品味一向可怕，不过里面等的人那么多，不至于个个都像小红吧。推开门坐下，一个多小时后才轮到他。小姐，你要怎么剪？短一点就行了。
就这样？
太好了。理发师高兴得有点诡异。
我最喜欢自由发挥了。
后面一句话接近自言自语，陌生没有太在意。等到又一个多小时之后，陌生瞪着镜子里的人，怎么这个样子，参差不齐的，像被什么动物啃过。
你觉得不好看？
理发师气势汹汹地瞪着他，右手剪刀寒光凛凛，左手吹风机呼呼助威。
不是，其实仔细看看很不错啊。真的？
理发师一脸怀疑并且兴奋地看着陌生。
你觉得哪里好？
哪里好？梳和不梳效果一样，算不算好呢？
很艺术，对，很艺术。
想起店名，陌生很肯定的点头强调。
真的吗？
这个真的可是完全不同的语调了。理发师先生得意的连头发都要飞起来了，大手一挥，职业凶器在空中划出一个优美的弧度。
你的头不要钱了。
他的头不要钱，怎么听起来这么血腥呢？陌生小心翼翼地确定，
你是说我不用付钱了？
对，免费。
为什么呀？
陌生愕然，若不是理发师先生的表情太过不可一世，陌生几乎要用怀疑他是不是剪坏了不敢收钱了这个理由了。理发师摇头，一副没人理解的落寞。
哎，你难道不知道艺术是无价的？所以在我的店里，只有剪坏的头发才要收钱，因为那是失败的作品而不是艺术。
很艺术的逻辑，因为听的人完全不懂。在被理发师先生成功洗脑前逃出来，陌生很自觉地靠边走，一路上忍不住频频往路边店里的橱窗里看，橱窗里的人也是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，愁眉苦脸地望着他。隔着玻璃越想越好笑，陌生忍不住笑出声。路过的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很难想象有人顶着这样一头头发还这么开心。
小姐，你要不要进店里看看？
店员小姐热情的招呼声响起，陌生才发现自己已经盯着人家橱窗的模特看了很久了。他发呆的时候喜欢盯着一个东西，眼珠一动不动， 以前以琛就经常被他盯得毛骨悚然。
嗯，好啊。
默笙有点不好意思地在店员殷勤的笑容里走进店里。店里卖的是一个知名品牌男装，默笙本来只是想随便看看的，却在一件风衣前停住脚步。很简单的款式，以琛喜欢的颜色，手不由自主地摸上领子，想象要是以琛穿着一定很好看。
小姐，在帮男朋友买衣服吗？这是今年最新的款式哦，现在打八折，只要3200。
默笙听得一愣，好贵啊，几乎是他一个月的薪水了，他身上哪里带了这么多钱？向店员小姐抱歉地摇头，店员小姐和善地笑笑。走到店门口，还是觉得舍不得，这件衣服真的很适合他。默笙突然想到了以琛曾给他的卡，快步地走回去。
嗯，这里可以刷卡吗？
小姐，请在这里签字吧。
刷卡结束之后，拿起笔，差点习惯性地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幸好及时想起这是以琛的卡，应该要签何以琛。何以琛，写过很多次的名字吧。还记得有一次他跟以琛赌气什么的，不太记得了，只是记得一个人在自习室上，带的是高等数学，做着题，明明是想要写草稿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写着写着，就变成了何以琛的名字。也许，有的时候，人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在想什么的时候，全都是下意识的，随性而行吧。
风儿拂过肩，命令分开一转眼。